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四课，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四。今天德仁所要谈的主题是，我们有时觉得呢，崇拜既然是与神的相遇，那么崇拜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甚至于不守秩序。德仁有时看到在崇拜里面，特别在主日的崇拜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自己好像被圣灵感动了，于是就为所欲为的东走西走，不守规矩，不按礼数，甚至在崇拜的表达当中也不顾别人的观感。你可以在诗歌敬拜里面很享受，很被摸着，然后俯伏在地，甚至于跪在地上举起双手。可是当音乐敬拜结束了，进入到讲台的侍奉，牧者要传讲信息了，你看到弟兄姐妹还跪在那里，还趴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以为公共的崇拜就是个人崇拜的集合。我们误以为公共的崇拜是个人崇拜的集合，反正公共的崇拜就是我在家里怎么样崇拜，那么个人来到教会也就各自表述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在公共的崇拜当中，我们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的观感，我们所表达的符号是否是别人可以理解。当我们考量到以上几点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了解什么是圣经所启示的崇拜观。要不然我们就是以次好的交换了那最好的，以偏差的崇拜运作取代了神对于崇拜的心意。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在南方有一位拉比叫做约书亚拉比，在北方也有一位拉比叫做以撒拉比。有一天，南方的约书亚拉比向北方的以撒拉比发出紧急的呼求，因为南方的信徒增加，可是却没有教导的拉比来启迪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约书亚拉比希望以撒拉比能够派一位智慧的圣洁的拉比来南方帮助他们。令人惊讶的是，以撒拉比派了五位拉比下去南方，而不是一位拉比。很多北方的信徒对于以撒拉比的决定有所抱怨，甚至于有一些维持，可是以撒拉比却对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说，我派五位去，不是没有我的道理。如果这五位，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抵达南方约书亚拉比那里，我们就应该庆幸了。说完后，这五位拉比就上路了。首先，他们经过一个村落，这个村落的拉比死了，所以村落的百姓就邀请其中的一位拉比能够代替那位已死的拉比，并且这村落的百姓还说，我们这里倒还算舒适，环境很好，而且给拉比的薪水呢 也是挺丰沃的。于是乎，其中一位拉比就对当地的百姓说，这个地方没有拉比，而且生活这么好，薪水这么高，我如果不留下来服侍这地的百姓，我就不是一位拉比了。所以其中一位就退出了往南方的行程，五减一还剩下四，其余四位拉比就继续他们的旅程。几天之后，他们住进了一个国王的宫殿里面，这国家的国王看中了其中一位拉比，原来国王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国王就对其中那位拉比说，您留下来与我们一起住吧，你可以娶我的女儿，当我死了以后呢，你也可以继承我的王位。这番话就让该拉比动心了，他想起以斯帖，他说，还有什么方法比我成为国王更能够来影响这个国家呢？我如果不抓住现今的机会，我就不是一位拉比了。于是他也退出了那四位拉比之列，四减一还剩下三，其余三位拉比就继续他们的行程。有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呢，刚刚被山贼所抢劫掳掠过，整个村庄只剩下一个美丽的女孩。这女孩住在小木屋里，就热情地款待这三位拉比，并且娓娓道来她的父母是如何被山贼杀害，而她是如何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儿。而她的话就感动了其中一位拉比，这拉比说，我能不留下来陪着美丽的女孩吗？她这么可爱，这么孤单，我必须把我的怜悯付诸行动，否则我就不是一位拉比了。三减一，还剩下二。另外两位拉比，在最后的行程当中，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人都背弃了信仰，被异端所迷惑。这两位拉比中的其中一位就说，这群百姓都背弃了信仰，受异端所迷惑，我怎么可以离开他们而前往南方去呢？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归正。果然如以撒拉比所料，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一位拉比抵达南方的约书亚拉比那里。以撒拉比说道，我们生命很多时候就诚如那四位拉比，以次好的来交换那最好的，以偏差的崇拜运作取代了神对崇拜的心意。我们崇拜不能够落入的别人所无法理解，也不能够落入的不守秩序的一种窘境里。因此我们在今天第四课的课程里面，德仁会针对哥林多前书第14章神的话语的指示，还有创世纪以及尼希米记当中的教导，我们来看正确的崇拜之圣经神学。以下就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以及一颗谦卑领受的心，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在以弗所书第4章12到13节那儿， 说到神有赐下许多的恩赐，而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很重要的目标是要去建立主的身体，去造就教会。所以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就是当你把才干用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叫做恩赐。而当你的才干没有用在教会里面，那个才干就不能称作是恩赐。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很会做山东大饼，你就不能说，哎呦姐妹啊，你有做山东大饼的恩赐。不是的，我们只能说，姐妹，你有做山东大饼的才干。可是当她把做山东大饼的才干用在教会里面来，比方说她在教会的爱宴当中做山东大饼给弟兄姐妹吃，这时你才可以说，姐妹啊，你有做山东大饼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才干用在教会里了。我们了解了，恩赐指的是才干用在教会。那么我们更需要了解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保罗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到底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在教会里面恩赐的行使，是让人得了益处，还是让人受伤了呢？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思考。如果我在教会讲的，可是我讲的却不是建立了主的身体，不是叫人得益处，不是让弟兄姐妹受益，而是我把讲台当炮台，当骂人的一个舞台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使教会受伤，那么我的恩赐就被错误的使用了。在这里我们知道恩赐很重要的目的是让人得益处。再者，保罗的行事为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这个价值观出现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哥林多前书9章23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换句话说，保罗的所作所为，他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去思想，我这个动作，我这个行为，对于传福音有没有帮助？对于领人归主有没有注意？是加分还是减分？好，我们了解这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让人得益处。再来，保罗的所作所为，他一定会去思考，这对于外邦人的观感如何，对他得救有没有帮助。你掌握这两个面向，再回到崇拜的课题来看，你就会有很多的恍然大悟。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1-40节，首先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上文12章31节。31节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在这里那个更大那个词呢，不是最高级，而是比较级，就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12章31节那个恩赐也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就是所有的恩赐，有可能那个恩赐是比较大的恩赐，而那个恩赐又有可能变成是比较小的恩赐。而什么时候你的恩赐变得比较大呢？比方说像德人有讲到有教导的恩赐，我有可能我在今天的教导是一个比较大的恩赐，但也有可能 我这相同教导的恩赐，到了明天是一个比较小的恩赐。怎么说呢？这个比较大和比较小是怎么样区别呢？区别的标准就是在于哥林多前书下文第14章的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原来比较大和比较小，这个大小之分的一个衡量是比较能够造就教会，还是比较不能够造就教会。如果我今天恩赐的行使是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是让教会得益处，而不是让教会受损，那我那个恩赐的行使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恩赐。在12章31节，保罗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恩赐的行使是一个比较大的恩赐，是一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呢？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个道是道路的道。保罗告诉我们，原来那条道路帮助我们可以让恩赐变得比较大，比较能够造就教会，关键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当中的爱。当我在爱里面来行使恩赐，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想一想，我是不是有恒久忍耐，我是否在服事的时候有恩慈，是否有不嫉妒，是否有不自夸，是否有不张狂，是否有不做害羞的事，是否有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否有不轻易发怒，是否有不计算人的恶，是否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否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该次的恩赐行使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恩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更大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是否能够造就教会。第二个标准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节可以知道，那个标准就是别人是否理解我们的恩赐表达。说方言，说方言，因为有可能有很多人听不懂你所说的话，甚至于外邦人不理解就以为你癫狂，以为你癫狂他就拒绝了救恩。所以在崇拜里面说方言，特别是公共的崇拜里面说方言，如果会使得未信者拒绝救恩的话，保罗就宁可弟兄姐妹在公共崇拜的时候不要说方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1节。21节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保罗引了以赛亚书28章11-12节，那段经文的背景是因为神的百姓不听先知的话，神就借着亚述人来审判神的百姓，而亚述人所说的话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听不懂的，所以亚述人所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就成了上帝审判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在14章21节这个背景底下切入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2节，保罗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一节经文是一节难解的经文，他的意思是，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审判的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也就是，当不信主的人进到崇拜的会场里面，听到基督徒在说方言，他们就觉得弟兄姐妹好像歇斯底里了，好像癫狂了，因此就拒绝了救恩。而基督徒说方言的表现就成了 不信主的人被定罪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二十二节下半句说，做先知讲的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先知讲的原文是说预言的意思，说预言就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所启示的话语。广义的应用就可以应用成现在的讲道，讲道也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圣灵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当我们讲道的时候，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在这里，做证据这几个字呢，在和合本是点点点，在右边点点点，表示呢原文没有出现。它的意思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透过人所可以理解的话语来讲解神的真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做证据就不是做审判的证据的意思，而是神同在的印证。当我们好好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而未信者进来听见神的话语就悔改认罪得救，觉得他们与神相遇被摸着了，那么他们就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们接受了这份救恩。而在讲道的过程里面，救恩临到他们身上，就代表着神与基督徒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这样的诠释在14章第23节、24节、25节下文也有所诠释与说明。因此我要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基督徒的崇拜呈现是否是别人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把握的。我们在崇拜里面的表现是否是别人可以理解的，你要想一想，在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如果有非基督徒进来，他的观感如何，他是否可以听得懂，这是我们在崇拜当中需要去把握的。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崇拜里面，比方说也会使用一些基督徒的宗教的术语，你要想一想，非基督徒听得懂还听不懂，你要解释一下嘛。哦，基督徒啊，我们要致死肉体。非基督徒进来听到，哎呦，什么叫做致死肉体啊？是不是要拿刀刺自己的身体呢？不是的，你可以多一点解释。我们要致死肉体，就是要对付罪。我们生命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有说谎，有不好的意念，我们要去面对，要去胜过。你这样多一点话语去解释，就是为了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可以理解我们在崇拜当中的表达。因此今天在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四的第一点，我要分享，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崇拜呈现，你的崇拜表达是否是别人，特别是非基督徒可以理解的。就诚如保罗的观念，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再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崇拜是否是按着次序行呢？我们在崇拜的呈现里面，是不是井然有序的？很多时候教会在崇拜当中有程序单是很好的，让弟兄姐妹了解整个程序是如何，让整个流程不是随心所欲，不是好像在一种自由的标榜里面，但是呢却是乱七八糟。我记得有位牧者，当他参加崇拜的时候，他是外来的，我们在祷告，他就在旁边走来走去，好像圣灵恩膏了他，他就走来走去，往前往后。
我看了很不习惯，好像整个崇拜就被他给打乱了。你该祷告，弟兄姐妹都坐在那儿，你就坐好在椅子上嘛，为什么要走来走去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从创造论当中，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对称的结构，我们看到了神是井然有序的神，包括他的创造，创世纪一章11节、12节、21节、24节、25节，都出现了各从其类这几个字。各从其类代表的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观念。我们知道，如果神的创造是井然有序的，那么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我们所崇拜的对象，也必然拥有井然有序的特质。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当中，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也是依着神的感动，井然有序的，用52天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人说，天堂和地狱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也在于，天堂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而地狱是一个毫无秩序的环境。新译本约伯记第10章22节也说，那地黑暗如死印的幽暗，毫无秩序。我们看到了，如果对比天堂，那么是一个毫无秩序，那么天堂就应该是井然有序。路加福音第17章21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可以翻译成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若是在我们中间，基督徒的生活是否也应该越来越朝向井然有序的生活模式呢？我们说我们要崇拜神，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具有井然有序的特质，我们岂可在崇拜的时候没有秩序，随随便便？我们岂能在生活当中不渐渐地帮助自己去走向井然有序，而不是乱七八糟？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也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特别有可能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从14章的34节开始，教会有一些乱象，没有秩序。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她们的丈夫是教会的领袖，可是呢，做妻子的却公开在教会里面不服从他们的丈夫，也是教会的领袖的教导，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喋喋不休，不可一世，自以为是。丈夫在台上讲到，妻子在台下质询。我自己有一回讲到一半呢，有一位会众就当场举手要问我问题，的人就告诉他说，姐妹，我们现在是崇拜，不是研讨会，你有问题很好，我们待会儿会后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互相的交流。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崇拜的圣经观之一，就是我们崇拜里面是否守秩序，是否井然有序，按着程序，而不是混乱的，而不是不守规矩的。有一些教会组织崇拜的时候没有印程序单，但没有关系，最起码你要让会众，比方说写在黑板上，写在白板上，让弟兄姐妹了解整个崇拜的过程。好，以上是第四课，希望诸位了解，第一，基督徒的崇拜呈现必须是别人可以理解的。第二个，基督徒的崇拜应该要按着次序行。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